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好喜欢利百加这个名字，有些时候呢，我和其他的弟兄姊妹去玩游戏的时候，我们就猜一个谜语，就是到底哪一个圣经人物是最能够祝福到其他家庭的人呢？咁原来个答案就是急转弯的利百加。真是有利于百家。咁其实利百家都系一个好犀利嘅女人嚟嘅。你諗下，要嫁到去一个好远嘅地方，一个素未谋面嘅人，一个唔知道佢系点样嘅人，但系佢就话我去。佢就愿意咁样去到一个未知之地，进入一个未知嘅生活。这个就是利百加。让我们今天一起开始穿越圣经，看看这个几千年之前的奇女子怎样去踏出她的婚姻的第一步。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24章20至57节这段经文的内容。现在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当中的重点。创世纪24章20至57节这一段讲述到利百加是一个个性慷慨热心、积极主动又善待远方来的陌生人的好女仔。她这个个性和好客的亚伯拉罕真是相似，她不单止爱心待人，而且也都爱护动物，显示出他聪明能干。亚伯拉罕的仆人这个时候站在一边定睛地观察，终于呢确信眼前这位外表美丽善良体贴的年轻女仔呢，就是神为他少主人以撒所预备的妻子了。在整件的事情上，这个仆人由始至终都是求告神的带领的，表明出仆人是一个敬畏神、依靠神的人。而经过这件事之后呢，他是更加明白到神由始至终掌管一切，也都一直与他同在。这段经文回应了前面第七节亚伯拉罕所讲的那句说话，神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在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仆人知道神垂听了他的祷告，就立刻感谢神的美善和引导。只要我们好像老仆人一样对主效忠，神亦都必定使用我们，引领我们。而我们第一个反应亦都应该是赞美神、感谢神，因为他拣选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动工，并且透过我们去完成传福音的使命。利百加的哥哥拉班接待仆人，为他预备饭菜。本来呢， 仆人经过了长途跋涉之后，是应该感觉到十分的疲乏，甚至呢都没有力量打水给骆驼喝。但是这个时候仆人入到利伯家的屋企、就好像吃了一些很特别的补品一样，整个人的体力呢立刻恢复回，他亦都一定要将事情办妥，然后才吃饭。仆人的提亲得到了亲家的英允之后呢，仆人觉得已经办妥了主人所交托的使命，于是又急于要赶回去向主人复命了。所有这一切都反映出仆人是非常之尽忠职守的。这一段经文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每一位信徒都肩负着传福音的大使命，我们每时每刻都应该将主所吩咐的大使命放在第一位。跟着下来，我们就会继续查考创世纪第24章其余的内容。我们在这里呢会进入整件事的重要部分，所以请你留心收听，不要错过。创世纪24章58节记载，就叫了利伯家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伯家说，我去。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已经是4000多年前发生的事来的了。有一个家庭招待着一位客人，那个客人呢是陌生人来的，而这个家庭呢就将他当作贵宾的款待，又喂饱他的骆驼，照顾他的随从，为这个客人呢预备晚饭。然后呢这个客人就说他要呢先讲明来意才会吃饭的。得到主人允许之后，老仆人就开口讲嘢了，而他所讲的就是关于他主人屋企的事情。我们回到来这位老仆人的身上，他前来的目的呢就是要为以撒寻找一个妻子。我们见到他是带备了很多贵重的礼物的，是为了呢要帮亚伯拉罕完成这件重要的事情。后来老仆人讲到主人要他办的事，我可以想象到当他讲话的时候呢，哇，整家人围在他的身边，当中有一个很美丽的女孩全神贯注留心在听。他听到老仆人讲起主人亚伯拉罕的事，又讲到以撒怎样出世，以撒的出生是何等奇妙。跟着呢个女仔又听到关于以撒的生活，他父亲呢怎样带着他上摩利亚山，准备将他献给神做燔祭。然后呢又听到老仆人讲神是怎样救了以撒，阻止亚伯拉罕杀他。还有老仆人还讲到亚伯拉罕派他来为以撒娶妻，因为不可以在迦南人当中去找，而是要回到本族本家，回到敬畏神的人当中去找。而这位妻子呢必须是敬畏神的，而且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利伯家听到这一切事情，那时整屋里面的人其实都是商量着这一件事。现在呢大家的眼光就集中在利伯家身上了。之前呢可能没什么人留意他的，但是现在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了。大家都要问他的意见，你是不是要跟这个仆人一起回去啊？利伯家就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去。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说，当主耶稣在地上呼召四个渔夫跟随他的时候，那四个渔夫的反应是怎样的？他们马上抌低渔网跟从耶稣走了。这四个渔夫分别是彼得和他的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他的兄弟约翰。今天神仍然呼召我们，圣灵就好像这位老仆人一样，神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 分别呢是指他的三个不同位格。圣父差派了圣子来到世上，为世人而死，成就了救恩，三日之后又复活升天。然后圣子说，当他回到天上之后呢，他就要差遣圣灵保卫师来。圣灵现在已经来到世上，亦都正向辛苦发出呼召。辛苦是哪个？圣经将教会比喻为耶稣的辛苦。圣灵今日问你，你愿意去吗？耶稣为你舍弃了生命，他要拯救你，而你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来到神的面前接受他做你的救主，那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了。你会被带领进入教会，将来有一日成为基督的辛苦。问题是，你愿意去吗？你愿意相信基督是你的救主吗？你愿意接受这个邀请吗？你不必去找任何的藉口去逃避的了，不是接受就是拒绝，你只有这两个选择。有一次呢，在一个聚会当中，一位年轻人对牧师所讲的道呢，觉得非常有兴趣，好有反应。聚会都未曾全部结束，这位年轻人呢马上走上前面，他公开表示要决志相信耶稣。这个呢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行动，而他的决定亦都是相当坚决的。同样，耶稣接受愿意相信的人都是这么坚决。只要你愿意悔改认罪归向主，耶稣必定欣然接受你。在经文这里，利百加表示他愿意跟亚伯拉罕的仆人回去，并不代表故事就在这里完结。他们开始回程了，要回到神应许他们的地方。创世纪24:59-60记载，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作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这一章第七节的所讲到的预言呢，已经得到应验了。创世纪24:61继续，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他们要经过的路程呢，是相当遥远，而且呢，又是骑着骆驼的。骑骆驼的滋味呢，不好受的。有人将骑骆驼比喻作为沙漠里面的行船。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骑在骆驼背上，好像在波浪里面的船一样，起起伏伏。而这段回程的路呢，是在沙漠里面的，那里经常有风沙刮起，四周围的环境也都十分恶劣。有可能有个图画是这样的，就在那个夜晚呢，利百加和老仆人在一个绿洲上面扎营。利百加要求老仆人再一次将以撒的出生和亚伯拉罕献以撒的事呢讲多次，然后呢，利百加就在美丽的幻想当中进入梦乡。当然圣经并没有这样记载，不过是我们凭着想象去尝试描述下的情况。好了，第二天他们再次出发，走了一段很长的路程，而终于就回到主人居住的地方了。创世纪24:62-65记载说，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当利百加看见有一个人迎住他们方向而来，原来这个就是以撒。你试下想象，在整个旅程之中， 利百加听到好多关于以撒嘅事，而家呢终于可以面对面咁见到佢啦。利百加嘅心情就好似信徒对神一样，彼得前书一章八节咁样话：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我哋作为基督嘅辛苦，必须穿戴基督嘅义。基督舍命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清义。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被神算为义，并且可以站立在神面前。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创世纪二十四章六十六至六十七节记载话，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以上就是以撒和利百加的结合。这里提到以撒爱利百加，我亦都联想到基督爱世人，以致他在十字架上献上自己。以撒自从他妈妈死了之后，这个时候才得到安慰。同样，基督因为我们的救赎而感到安慰，因为神爱世人，不愿一人沉沦。神成就了救恩，并且耐性地等候每一个罪人的悔改归向他。创世纪二十四章六十二至六十七节这一段讲述以撒刚刚由比尔拉海来回来，住在南地。有一个黄昏，他出来在田间默想，而这个时候骆驼队出现了，以撒和利百加相会。最后以撒带利百加进入他妈妈撒拉的帐篷，娶利百加为妻，并且爱他。有学者认为并且爱他这个说话可以意译为以撒和利百加沐浴在爱河之中，并不是单方面的爱，而是双方面的。这一场的盲婚，以撒和利百加并不是因为相爱而成婚，而是婚后才认识对方，深爱对方。所以呢，婚姻对于以撒来讲并不是恋爱的坟墓，相反是爱的摇篮。他们两个人相爱的结果是以撒的心灵得到医治。六十七节话，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撒拉去世的时候以撒三十七岁，而家他四十岁了。三年以来，以撒都因为失去母亲而感到伤痛，可见这一份的伤痛影响以撒很深。而自从以撒认识利百加之后，他们之间的爱情终于包裹了以撒的伤痕，让他重新振作起来。由此可见，夫妻相爱是可以令人得到医治和刚强的。我们已经完成了创世纪第二十四章的查考和分享。这一章记载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依照亚伯拉罕的吩咐，回到米索波大米的哈兰这个地方为以撒娶妻。老仆人求问神，求神指示哪一位才是神为以撒预备的妻子。老仆人去到城外的时候，利百加刚刚出来打水。利百加将水给仆人喝，还给骆驼喝。这一切呢，完全按照仆人向神所求的来到发生。老仆人非常开心，因为他见到这个就是耶和华为以撒所预备的妻子。于是老仆人要求和利百加回家提亲，并且得到应允。最后老仆人就带着利百加回来和以撒结婚。虽然利百加从来没有见过以撒，但就一直听老仆人分享关于以撒的事，是讲到关于他的出生和成长，他父亲怎样带他上摩利亚山，准备将他献给神做燔祭，然后又听到老仆人讲神怎样救以撒，阻止亚伯拉罕杀他等等。所以呢，利百加未曾见到以撒就已经爱上以撒，这个是一个很美丽的爱情故事来的。从另一个角度看，新约圣经也将教会比喻为基督的辛苦。今日信徒就藉着圣灵和神默示的圣经去到了解神， 同埋了解真理。圣灵好似亚伯拉罕嘅仆人咁，仆人去为以撒取辛苦，同样圣灵亦都为主基督呼召佢嘅辛苦。所以以撒娶妻呢，系有另一层嘅意义喺当中。从创世纪嘅第24章，我哋学到一个功课，神好愿意带领我哋，正如佢带领亚伯拉罕嘅仆人一样。因为神本来是慈爱和诚实的，无论在什么事情上，我们都可以求神带领我们，向我们显明祂的心意。神怎样打发使者在仆人面前，亦都会照样差遣使者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是可以放心前进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谨记圣经箴言的教训，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耶和华，他必指引你的路。这一位指引我们道路的耶和华是值得我们信靠，他的应许是一定会实现的。好了，跟着下来我们开始看创世纪25章了。这一章是圣经里面另一章伟大的经文，记录了亚伯拉罕的死，还有以撒和利伯加所生的孖生仔以扫和雅各。这一章经文记载有关以实玛利的后代和以撒的后代，以及一件和长子名分有关的事，是非常之特别的一章经文，包含很多重要的信息。创世纪25章1-18节讲述到亚伯拉罕的去世、埋葬，还有以实玛利的家谱。1-2节记载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心兰、约山、米旦、米甸、伊斯巴和舒亚。撒拉死了之后，亚伯拉罕仍然拥有庞大的家庭。读到这里，或者有人会指出，咦，我以为在以撒出世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没有能力再生儿女了。是的，但是神是无所不能的神，他要让人生养众多，就一定有办法成就。因此我相信神做任何事情都有他自己的方式。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不单止将以撒带到这个世界，后来亦都带了一大堆的子女。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有趣的事，就是圣经提到米旦和米甸两个人。后面我们会发现摩西将去到米甸地，在那里娶妻。米甸人是亚伯拉罕的后代，米旦人都是。因此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还有其他儿子。不过耶和华神话从以撒生的才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从其他任何一个儿子所生，亦都不是由以撒玛利，不是由米甸米旦所生。除了从以撒生的，其他都只是旷野的游牧民族。创世纪25章5-10节，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撒往东方去。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寿高年迈，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撒、以实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里，这洞在万历前黑人所核的儿子以弗伦的田中，就是亚伯拉罕向黑人买的那块田。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都葬在那里。以实玛利是来到送殡，因为呢他始终是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于是以撒和以实玛利就一同埋葬父亲亚伯拉罕。然后以撒去到一个地方定居，那个就是他最初遇见利伯家的地方。创世纪25章11节记载，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的儿子以撒，以撒靠近比尔拉海来居住。以撒继承了亚伯拉罕的产业，而他的后裔也都成为了以色列民族的祖先。在创世纪25章1-11节这一段讲述亚伯拉罕的去世和埋葬。第一节提到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叫做基土拉。有学者认为创世纪的原文和历代至上1章32节都称基土拉为妾， 可能是亚伯拉罕娶基土拉的时候，撒拉仍然在世。我们不知道实际的情况到底是怎样，因为圣经对这些事就没有详细的说明。但是我们知道基土拉的儿子和撒拉的儿子地位并不相同，从他们得到的礼物就可以看出，基土拉的儿子被视为妾所生的儿子，所以地位上是比较低的。创世纪二十五章十二到十八节这一段记载埃及人夏甲、撒拉的使女和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的后代。那这段经文也都给我们看见，虽然以实玛利不是自子继承人，但是他同样是一位蒙福的亚伯拉罕的儿子，暗示了以实玛利会同样蒙神祝福。以实玛利的十二个儿子成为了十二族的族长，每一族都居住在村庄和营寨。村庄可以指没有围墙的乡村或者是城市附近的村落，营寨就是指有保护的营地。以实玛利到了137岁的时候就去世了，他和他的父亲亚伯拉罕很相似，都是气绝而死，归到他们列祖那里。但是以实玛利有两方面不似他的父亲的。第一，他不似他的父亲那样受高年迈，满足和快乐而去。第二方面，这里并没有提到以实玛利的儿子将他埋葬。今天关于经文的分享呢，我们就停在这里。欢迎你和我联络提问和互动。下一次穿越圣经的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时我们读经会用了一个现代人的看法来看圣经，我们会想为什么亚伯拉罕有了撒拉，跟着还有这个夏甲，这个都大概明白。但是圣经就说亚伯拉罕还有很多庶出的众子，即是他只不过是没有一个嫡子，即是只是有以撒这个嫡子。另外就是说亚伯拉罕之后在撒拉死了之后又要娶一个基土拉，究竟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这么无情的呢，这么多女人的呢？记住啊，我们千祈不要用了一个我们二十一世纪的、经验，一个一夫一妻制的社会去理解当时亚伯拉罕的故事。当时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关系，那份是的长子的关系，就总之你想想好像以前的皇帝那样，无论他生了多少个仔都好，都是那个皇后所生的大仔拥有继承权，就是这样的关系了。所以我们要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见到上帝要立亚伯拉罕作为万国之父，这个万国不单止是因为以撒雅各他们继承了亚伯拉罕这个正统的以色列民族，更加也都因为他的众子是继承了他的一个血脉。多谢你收听今日的穿越圣经，我是万峰，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